姐妹早晨，我们再一次回到教会当中，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先再一次低头，真爱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恩你到你的面前，用诗歌用心灵去敬拜你。像我这段的时间，我们同样的加在你手的里面，求主你向我们讲说话，透过你自己的真道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仰望主耶稣，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好快地继续进入去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如果你有记得的话，我们上一次讲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上半部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保罗都用了很多不同的图画，为了去鼓励提摩太为主而活的时候，他用了很多不同的图画，不同的形象化的比喻，譬如要做精兵，要是一个运动员，一个勤力的农夫，或者是一个武士等等等等。如果你继续去看第二章继续下去的时候，同样你发觉保罗继续用不同的一些图画继续去鼓励提摩太。你说为什么要用这些图画或者这些比喻呢？我深相信其实一讲你就会明白，一讲你说工人我就明白，讲器皿我就明白。所以保罗尝试用一些比较容易能够表达明白的一些图像去激励提摩太。今天我们抽了两个形象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工人与器皿。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保罗怎样去劝勉或者鼓励提摩太呢？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做无愧的工人。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一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误会了。哦，是不是叫做问心无愧呢？那就叫做无愧的工人呢？如果你看回原文这字的解释的时候，你就发觉不是这个意思。无愧的工人的意思是讲紧不以作主工人为耻， not ashamed， 即是不会因为我是神的仆人的缘故我就会羞耻。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呢？你记得的话，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都多次都鼓励保罗提摩太不要羞耻，不要以什么为羞耻。譬如说第八节，不要以给我主作见证为羞耻，也不要以我这被囚的为羞耻，也不要以我的锁链为羞耻。保罗其实尝试在他鼓励提摩太，没错，作主工人的时候是会有挑战的，好像保罗一样，甚至上锁链，甚至被人困在监狱里面。其实你可不可以代入保罗那种心情呢？我就为主大发热心，我又说我相信神是满有大能，怎知结果当他为主作见证的时候，竟然被上锁，竟然被人扔下去监仓里面。保罗会有什么感受呢？一个正常的人会有什么感受呢？哇，我的主是哪一个？我的主是不是假的呢？我现在这样去作见证，真是羞耻被人笑。但保罗还提醒提摩太，你不要以为主作见证为羞耻，你不要亦都以为以当我今日我而家困在监仓里面为羞耻。不要这样想，不要灰心，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被人讥笑，被人有一些受苦，被人逼迫，你又灰心。保罗尝试用提摩太，不要做一个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不要以作主工人为一个羞耻。当我继续去进入去的时候，或者我再问一问，究竟提摩太又面对着什么处境呢？跟保罗又有几相差有几多呢？当然如果你去对比一下的时候，保罗就是为到主甚至要坐监，被人讥笑，上锁链。相对于提摩太来讲，可能个逼迫就没那么大。在十六至十八节里面，或者你再看回之前的提摩太前书，其实都大概我们都看到当时提摩太是面对着什么挑战。 六至十八節裏面講到就話，佢面對好多嘅假先知、假教師。呢度形容就話呢啲假先知、假教師，佢講嘅教導或者佢哋所帶住帶領人去講一啲嘅好啊虛談嘅時候，保羅形容話好似瘡一樣。毒瘡其實就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不過呢，這個毒瘡是越爛越大，不單止有毒瘡，而且是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去影響身體的其他的部分，他們偏離正道，亦敗壞了很多人的信心，即是說他們這些假先知所講的教導的那個破壞性是越來越的厲害，而且甚至到去到一個什麼地步呢？連一些信徒的信心都敗壞，你可想而知，其實這個真的很大的挑戰。提摩太又在這裡教導，竟然同時間亦有一些假的先知又在這裡教導一些假的道理，大家兩者之間彼此就在這裡，好像一個爭鬥一樣。所以呢，对于提摩太来讲，其实这个真的很不容易一件事。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有个名字，这里记载十六至十八节，这里有两个名字，我都highlight了的，许米乃和腓利图。你说这两个名字有什么特别呢？其实就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呢，有时我就想，一封书信如果你记名地指责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呢，真是个个人都知道不是好人。再加上你留意一下，这个许米乃熟不熟悉的这个名字，你们看揭翻前面的章的时候呢，揭翻前面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人的名字都曾经出现过。当时保罗呢已经呢劝勉说要将这个人赶出教会，好像神一样赶出教会，刑罚了他了。但是奇怪的就是，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大概两年之后，这个许米乃仍然在教会里面活跃，所以保罗才要重要再一次提醒提摩太，我都明白这个毒疮，教会里面有毒疮，其中许米乃仍然是这个毒疮。两年前已经讲话要将这个许米乃要赶出教会，但两年后的今天，这个许米乃这个假先知仍然在教会里面活跃。所以保罗其实都很明白提摩太当时那种的心情，牧养了这么久，教导这么久，尝试将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所讲的去揭穿来都好，但是所作的功夫似乎都看不到有什么果效。这个假的教师，这个许米乃仍然在教会里面做很活跃的功夫去破坏教会。但保罗仍然这么讲，虽然情况是这样，他劝勉提摩太，要作无愧的功能，不要因为你的作功好像没什么果效，不要因为可能甚至是那个的假先知在这里讥诮着提摩太，你奈我有几何，你可以做到什么事，不要因为这些缘故而灰心丧志，要作无愧的功能，要为基督的缘故，就算好像他一样上锁链去监仓都好，都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觉得羞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预见你有这些这样状态，可能我的服侍了很久，做了很多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心机，似乎没什么果效，不但止，还要可能呢有人笑你，嘿，可能那些未信的人笑你，嘿，你所信的神有多有能力，或者是你的敌人在笑你，你信来做什么，没用的，没什么改变。或者当我们 去到人群当中，去到未信主的人面前的时候，我会不会因为 因为成班都是未信主的人，我又会羞耻呢？保罗说要作无愧的工人，不要以因为你为主作工的缘故而不羞耻。保罗有什么凭据去鼓励提摩太为什么 不需要羞耻呢？十五十六节里面呢，他又讲了两样东西，怎样去面对呢？他鼓励提摩太要按着，只要你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远避世俗的虚谈，即是说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你明知他们教那些讲那些是只会引来纷争，你就不要跟他们谈，不要跟他们一起。另一方面更重要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做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首次一个的木匠或者一个做装修的，当他切一嚿木的时候是怎样切的呢？要揸住个锯，直切的嘛，是不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意思就是类似这样，当你去分解神的道的时候，你打直的切，意思就是说你不会为了人的好处，为了是迁就人的好处，或者为了妥协的缘故歪一点，切下的时候又歪一点，跟着又歪左一点，不会的。如果你真的按正义分解的话，就一刀切下去。其实个意思就是说，总之真理怎样表达的时候，怎样解的话，我就按着真理怎样解，就无需了。因为我面对那个人可能对我有一些的可能他会有些攻击的，可能他会给我有些难处，我不会因为对方的缘故而将真理去妥协，这个就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当然保罗去讲这两点是针对提摩太当时的处境，因为提摩太当时的处境就面对了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怎样去面对他呢？保罗就提出了两个的要点，按正义分解真道，远避这些他们世俗的虚谈。但如果你从一个广义的角度去讲的时候，其实保罗是想强调紧啲乜嘢呢？或者对我哋今天嚟讲，可能我哋咧未必需要好直接去面对一啲假教师、假先知嘅问题。但对于我哋今日嚟讲，若果我哋咧可能面对作为基督徒为主作见证嘅时候，可能俾人讥诮，可能受羞辱嘅时候，咁点样做呢？其实两句，如果你从一个高层次啲去睇嘅时候咧，其实保罗尝试鼓励紧提摩太，你守住自己嘅本分啦。你嘅本分就系做牧养嘅功夫嘛，所以你就要按正义分解真道，避免虚谈。你守住自己嘅本分嘅时候，你就唔会因为俾人讥诮，唔会因为咧可能咧觉得受羞辱嘅缘故咧，而忘记咗。其实神给你有一个更大的托付，好像一个厨师可能在厨房里面，那个厨房很污糟都未定，可能那个厨房一煮东西的时候很热的，环境会令到它很不舒服的，但是一个忠心的厨师无论环境怎样不舒服都好，令到它多困难都好，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煮好，做好厨师的角色，煮好那些的 order， 是不是？作为提摩太，保罗提醒提摩太，最重要，无论你的环境、你的处境几咁困难，好像几咁冇乜果效都好，那些假先知仍然存在都好，他们讥诮你，在这屈辱你，怎都好。但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记住，你有本分，你有托付，你不要忘记你的托付。你的托付就是要牧养那间教会。今天弟兄姊妹， 若果我哋为主嘅缘故，可能被讥诮，可能睇唔到，神点解好似唔作工嘅时候，同样嘅原则，都应该我哋应该要去跟随呢个同样嘅原则，唔好忘记神俾你嘅托付。纵然环境唔如意，纵然唔理想环境，但神俾你嘅托付系咩啊？忠于使命。为主缘故，使万民作他的门徒，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的托付。不要因为环境困难，因为人拒绝，因为好像作了很久都没有什么果效的缘故，你就灰心。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中了仇敌的诡计。要作无愧工人，就是不要忘记你自己神对我们的托付。这首歌呢，当我奉献的时候，时常都唱，时常都激励我向前走。好久没唱过，我想我都成超过十年的时间我都没唱过，或者没听过人去唱。但我发觉这首歌再一次唱的时候，我就发觉好有激励。向前走啊，勇往不退后，福音和天待你受，众神仆人当不怕死，坚薄决悍要为主流。放眼看那生命多短暂，回头望好朋友你去了，趁着你今天未行完全，带上自己往前跑。真的很久没唱过，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首歌就再一次出现我脑海里面，提醒我要向前跑，忠于使命。神托付我是什么呢？顶姐妹，神今天托付你是什么呢？无论你有角色有岗位，或者没有角色没有岗位，其实都是一样。我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我要用我生命荣耀他，不再因为环境的困难，那些只不过是 side check 我们。最重要，如果要做无愧的工人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呢？要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守住自己的本分。第二个的图像，在提摩太这段的经文里面，贵重的器皿。二十至二十一节这样讲，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他尝试用一个讲紧一个嘅富有嘅人，一个富有嘅人嘅屋企里边，梗系有好多嘅容器。有啲可能系用金做嘅容器，有啲系木做嘅银器，有啲用瓦器做嘅容器。但系乜嘢嘅容器先系叫做贵重嘅容器呢？唔系在乎嗰个容器嘅本质，唔系在乎哦，你系金做啊，咁你一定系贵重嘅容器。哦，你是木做，那你一定是卑贱的容器。不是，好耐话一个贵重的容器不是在乎它的本质。当然，一个贵重的容器，譬如说，如果你看以下这三个人物，近代中国教会的三大伟人，宋尚哲、王明道、李托星，哇，这些真是贵重的容器了。你说为什么它贵重啊？哦，它讲道好咯。李托星他写的东西真的很激励人咯，王明道他讲的道理很吸引人咯，是不是因为他本身的本质的问题呢？不是。如果你看回宋尚哲的人生的时候，那本失而复得的日记我都介绍过了，你看看他的见证的时候，宋尚哲的报道为什么这么有能力，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捅个棺材出来就做报道，所以那些人就觉得哇，真的很吸引，很新鲜，是不是？不是。 是因为他每一日去赴生命，每一日他都花很多的时间去思想他的人生，去认罪祷告。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真是有原因的。他正正就按住保罗这里所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为什么宋尚哲、王明道或者魏托星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不单止我相信当然是他的本质，他的恩赐，所以呢神可以大大使用。不过更重要是什么呢？因为他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神就说你就是贵重的器皿。什么叫做自洁呢？或者未讲自洁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呢，神睇人同埋人睇人真係好唔同。好似撒母耳记上嘅十六章嗰度所讲，昔日撒母耳，神吩咐撒母耳，你去到大卫家个里面去为我高大卫。撒母耳一去到耶西嘅家，大卫嘅父亲耶西嘅家嘅时候，哇，耶西就话吓，要高皇帝呀，咁我即刻叫我个大仔出嚟先。大仔高大威猛，勇猛的战士，这个还不是神所拣选的皇帝吗？撒母耳初头都搞错了，哇，这个应该都是，但是耶和华说不是，因为神拣选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貌，看他的外表，看他的恩赐，看他的能力，看他的经验，但耶和华看的是什么呢？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所以当耶西他带了七个仔之后，七个都不错的，外表上面都不错，神说都不是这七个。最后就是那个呢，容光焕发，整个年轻的大卫入来的时候，神说就是这个。为什么是这个？不是说大卫的样子不好，不是，是因为神看重是那个人的内心。神睇人的内心就比睇人的外貌啊、本质啊、恩赐更重要，远远超过人的外貌、人的本质、人的能力啊、经验。神睇人的是人的内心。当你话知道话内心是更重要的时候，我怎样先会自洁呢？怎样能够自洁呢？诗篇139篇，诗人就这样讲了，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自洁很重要。所以诗人说啊，神啊，监察我，看看我的心思，看看我的意念，甚至你给一些试验给我，等我知道我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实在真是的，人有时候不放一些试验的时候，你不会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是一个什么人。你以为可能我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当试验临到的时候，你先试得出究竟我生命是一种什么的生命。所以大卫说，神啊，求你监察我。大卫很看重自洁这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够自洁呢？就需要监察，需要神的监察，或者我形容用一个词语，需要自省，需要省察，需要圣灵的光照，人才会看到自己真正的我。我以前都分享过这句的说话，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他讲一句什么说话呢？一个不思考的人比一个不洗手的人还不干净。不思考的人呢，当然除了是讲紧不思想的人，人讲嘢他就照信的，照单全收的，不想的，这些叫不思考的人。不思考的人亦都是讲紧一个不去自省的人，不去思想，不去反省的人。一个不反省不思想的人，这个德国的神学家形容这个人比不洗手的人更污糟。不洗手已经是污糟的了，不过呢比不洗手的人更污糟。为什么他这样说？他根本就看不到自己。一个不思想不反思，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人亡亦云的人，恶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人家大卫的话，哦，向前行，他就向前行。他从来都不会想过为什么要向前行。 这个人比不洗手的人更不安静。自省重不重要呢？自省很重要。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人呢一日犯了几多罪呢？你觉得人平时一日平均一日你会犯了几多罪呢？其实都很难答的。以前呢，以前的我，一个不是很懂自省的我的时候，我会说我都不是犯了很多罪，我不觉得我有几多的问题，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犯了很大罪的人。一个不自省的人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答案？因为他看不到，看不到自己的手原来满身鲜血的，看不到自己的思想是污秽的，所以他就觉得，或者我以前的我就觉得，我其实都不错。我不去自省的话，我看不到自己的软弱，看不到自己的心思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错。但当一个人真的去自省的时候，他真的去反思究竟我生命里面的我是一个什么我，我里面在想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发觉开始发现，哇，这个人不简单。这个人里面充满的东西不简单。我举一个例子，你可能会容易明白。我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事可能不记得做错了，或者甚至可能是不小心会做错，每个人都会的。做错了那当然是错了，是不是？但什么时候呢，当这个错发生的时候，衍生更加多的罪呢？就是当人呢不承认呢自己呢我做错了。其实本来呢我去承认呢自己做错了，哎呀我忘记了，哎呀我又做错了这件事。其实他承认了的话呢，其实做错了一件事而已。但当一个人，你想想，当一个人不去承认自己，啊！我忘记了做过错，做了个件事。我不承认这个是我的错的时候，你估计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就会不断在这里讲很多的理由，不断在这里讲解释，不是我的问题，是人家的问题。哎呀，你论断我了，你这样说我，你论断我，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反应正正就是他犯大罪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忘记了做一件事，或者做错了一件事，而是因为他不承认的缘故而引致一连串的反应，那些就是他的罪。一个不自省的人，他是看不到的，他看不到自己的反应，所以他只是看到，哎，我都是做错了，不记得做一件事而已，有什么几大罪而已。一个不反省的人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但是当一个人他真的去面对自己，去反思一下，不是的，我不是做错了一件不记得的事，而是当他看入去，进入去看自己的反应的时候，他就看不得了，他就看见自己不是一个，是一个几乎糟的人。自省很重要。如果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要作贵重的器皿，你期望做贵重的器皿，当然我们要自洁，不过自洁就需要自省。你不自省的话就没办法自洁。一个不自省的人，他看不到自己的罪，又何来会去到神的面前求赦免？如果他不 去到神的面前求赦免，他罪仍然在，罪仍然在的人，神又怎用得着一个污秽的器皿？所以当我思想到，我是说我期望，啊，我都想做自洁的人，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想第一步我要问，究竟我花了多少时间，每一天花了多少时间去自省自己，去思想究竟我今天是一个什么的人， 我今日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嘅说话，每一个 email， 每一个嘅思想，究竟我哋系做紧乜嘢？当然，识别咧系好需要勇气嘅，亦都好需要谦卑嘅。好似遇到呢个女士，应该就觉得自己啊，我个样唔系几，我个样几好。但有一刻，当佢一自洁，佢一系去自省嘅时候，去到神嘅面前，圣灵一光照嘅时候，佢一见到，哇，乜我系一个咁嘅样嘅时候，你话你接唔接受得到啊？真系唔容易接受啊！但系冇自省，冇自洁，就不能成为圣嘅器皿。所以自省自洁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的。你没有这个阶段的话，我们不能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有时我都想，教会或者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没有能力的呢？不是说没有做事、啊、做了多少事、啊、今天教会很忙碌的、啊、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为什么都是这么上下的？当然有些事是做给人看的，是不是？都不是有心的、啊、那些不要说。但有些话我都是努力去做的了、啊、但是都是这么上下的，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我都要问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是贵重的器皿，是蒙神所悦纳的？一个贵重的餐厅，可能他 serve 人家是用黄金做的碟都好，但如果这只碟或者这个碗黐了一只乌蝇下去，黐了一只曱甴下去，不要说黐什么下去，真是很少的事，就算一条头发都好，可能我们都说不用得着。更何况如果一个人不自洁，原来里面污糟邋遢的话，神又何来会使用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人若自洁的离弃卑贱的事，必作贵重的器皿。我相信每一个我们作神的儿女都想成为贵重的器皿。个问题，我究竟去到神的面前，每一天花了多少时间去到神的面前，甚至去反思一下究竟我的生命如何，我究竟用了多少时间。当然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也讲了一些秘诀，不单只是讲刚才我讲的自洁的重要，但保罗这里提到就说，如果要保持这个洁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秘诀呢？这第二节里面其实我们都很熟的一段经文，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保罗讲了两个秘诀所在，一个我形容叫做消极的秘诀，这个消极的秘诀就是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我时间不多了，你看看大卫你就会知道，大卫就算是几合神心意的一个人物，但如果他不去逃避私欲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太阳平西的时候，他见到一个女人冲凉，他就最后尾就做了一件大罪事、大错事，淫人妻杀人夫，大个错事。你说为什么会错了？因为他没有好好的逃避，他将自己放在一个试探的里面。如果我们看回参孙，我们以前史诗记的时候讲到参孙情欲环流的参孙，就更加你明白参孙是史诗来的，不是参孙是史诗，亦都是神拣选的拿细耳人。讲到明拿细耳人不可以饮酒，不可以接触死尸，不可以剃头，但你会看到参孙的人生是一步一步的跌下去，先接触葡萄园饮酒，跟着、经过经过一只死的狮子的时候，又专门走埋去、甚至呢 去见到一些蜜糖在里面有料， 参孙完全啊唔睇重自己嘅身份，明知自己嘅身份唔可以做呢啲事嘅，唔可以饮酒，唔可以接触死尸，佢唔理，佢唔去做一啲逃避防范。当然神都俾机会佢，你留意一下，神冇即刻就离开佢，系几时离开佢？系直至到当佢将佢自己生命身份嘅秘密，系长头发唔剃头呢个秘密啊，讲俾一个敌人嘅女子听啊。虽然嗰个系佢认为心爱嘅女子，当呢个女子一剪咗佢头发嘅时候，神嘅灵就离开咗佢。唔系佢嘅头发有咩特别嘅灵力，只不过系象征嘅意义。当佢剃头发被剪嘅时候，因为佢拒绝去遵从、尊重佢呢个身份，所以神嘅灵亦都因此而离开佢。问题点解参孙会死得咁惨？最后尾俾人刮咗双眼啊，俾人成为阶下囚，最后尾要自杀而死咧。虽然佢临死嘅时候咧啊，杀死好多嘅非利士人，乜嘢原因搞到咁惨？好简单，因为佢完全冇逃避，佢对于私欲呢个问题完全睇得太轻，过咪过咯，界线过就过啦，放自己喺个试探里边就照放啦，唔好理啊！今日我哋输得好惨嘅原因系乜嘢嘢咧？因为我哋睇自己过高，或者我哋太轻视我哋嘅对手。你知唔知今日最聪明嘅渔夫系边一个？所谓聪明嘅渔夫，将我哋嘅生命调走嘅系边一个咧？喺树里边都好清楚讲，就系嗰条蛇，就系我哋嘅仇敌魔鬼撒旦咯。吓，叻喺边一度？佢唔系呃佢一个人、两个人，佢唔系话普天下嘅人，因为普天下人都俾佢呃到。咁你话佢系咪最聪明嘅渔夫？最叻嘅一个嘅欺骗者，佢真系最叻嘅欺骗者。佢好清楚人乜嘢系佢嘅软弱，佢就将嗰啲嘅试探放喺人嘅面前。啊，你中意啊，你中意咧啊，物质世界 ，OK， 我成日 show 俾你睇。啊，你多啲去睇，去亲近下个电脑啦，啊，睇下多啲嘅杂志、电视啦，吓，咁你就会咧啊，被佢嘅迷惑啊，去被啲世界所吸引。佢好明白嘅，人嘅软弱系啲乜嘢？我、你中意咧荣耀啊 ，OK， 咁你去做多啲咧喺人面前嘅事，咁你咪得到荣耀啦。俾多啲机会你，等你咧去跌落去咧啊，荣耀啊，中意荣耀啊嘛，骄傲啊嘛，俾多啲俾你。仇敌好明白嘅，佢好知道人边一方面嘅软弱，佢就按住人嗰个软弱咧嚟试探人。佢系世界上最聪明嘅渔夫，所以弟兄姊妹，你唔好自以为我一定能够得胜，我一定能够咧啊赢得到呢啲试探，唔系嘅。你唔去逃避嘅话咧，你好容易就死喺佢手上边，你都唔知道。所以保罗提醒你要保持自己圣洁的话，其中一样很重要的，你要逃避。逃避那些私欲，你要知道自己那方面是软弱的时候，你就不要放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要去逃避它。你知道原来我很喜欢荣耀的话，我宁愿我做一些隐藏的服侍。你知道原来我很容易被世界所吸引的时候，我就避免去黐那些世界，避免逃避。在这段经文里面，除了讲逃避之外，积极的方面他也都讲同什么人呢？同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要同那些人一起追求。神是很公平的，给人每一天都有24小时。为什么我要同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我今日除了工作、休息、作息或者要负我的责任之外，可能我还有些余空闲的时间。你怎样去用那些时间？其实只有两个可能性。我好好亲近主，多做多亲近神，多做属灵的事， 或者与啲属灵嘅人一齐嘅追求，喂养我嘅灵性，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一个选择。但另一个选择就是，那我咪去做我自己喜欢嘅嘢咯。我唔系话错，只不过保罗提醒就话，我要同那清心祷告主嘅人一齐追求，因为你唔同嗰啲啊属灵嘅一齐追求嘅人一齐同心聚会追求嘅话，其实相反嚟讲，咁你咪继续咧去亲近世界咯，你就按住自己喜欢嘅去做自己喜欢事嘅事咯。当然好容易我就将自己就放喺一个试探嘅里面。所以希伯来书呢条讲得好好嘅，要彼此同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点解要聚埋一齐？系有原因。炭火聚埋一齐就会烧旺，一粒炭离开个炭火就好容易会被熄灭。聚埋一齐嘅时候，会彼此激励。离开的话，我们就会放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说，怎样保持洁净呢？消极方面要逃避，远离那些的私欲，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对付。我们面对的对手是最聪明的渔夫，我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另一方面，同阿清心祷告主嘅人一齐追求，你越去同呢啲人一齐聚埋一齐嘅时候，我哋就越去亲近主，我哋嘅生命就越去得着激励。相反，我系独行侠嚟嘅，我唔系好参加聚会嘅，我咧啊中意过自己喜欢嘅生活，咁你亦都可以想象，究竟你嘅灵性有几好嘅。去帮助我们藉着这两幅图画，无愧工人，我们要做无愧工人，不以作基督的工人为耻，不以为主作见证为耻，甚至我也不以受苦被讥诮而为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主而活，神给我有托付的，我有使命的，最终是有奖赏的，我不会因此而为此。另一方面，我要追求做贵重的器皿。神用什么贵重的器皿？神用得着的器皿只有一样，就是洁净的器皿。有没有自洁？有没有自省？有没有时常去检查自己？我今天的我是一个什么的生命？主帮助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不单止你拯救我们，你用你的自己的生命牺牲拯救我们，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用我们，你不看我们卑微，你看我们为贵重，你要用我们去服侍你。主啊，这个何等大的 privilege， 让我们赞美你，多谢你自己给我们这个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好好珍惜我们这个生命，趁着还有今天，趁着还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好服侍你。求主真的保护我们，或者求主帮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每一天都能够有自省的时候，省察究竟我的服侍，究竟我的为人是不是真的能够讨你的喜悦。最后我们都盼望成为贵重的器皿，求主就帮助我们有这种勇气，有这种谦卑，每一天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省察。主啊，好像诗人所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们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们的意念，看究竟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主耶稣，求你继续去恩待我们，祝福每一个，或者主垂听我们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